扬起大水发声，波浪澎湃，而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圣殿称为永远，是合一的。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孩子们在你所命定的日子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自己的心意。是的，你说你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你从亘古就有。父啊，外面的世界有许多的动荡不安，在世界各处多有地震，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有许多的不安。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寻求你那永恒的心意，让我们忐忑不安的心在你面前全然的降服。是的父，我们感谢你那永远不变的永远不变的恩典，我们要以诗歌来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一起起立，请我们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喜欢站着敬拜，但是如果弟兄姐妹身体上有不舒服的，你们可以自由的坐下，好不好？可以自由的坐下，没有问题。圣哉圣哉圣哉，请。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
我们请弟兄来。
圣哉圣哉圣哉，圣徒虔诚敬拜，歌以华丽金冠奉献，宝座之前千万天使天君前进崇拜上主，喜在耳，今在，永在万万年。
请姐妹，请。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圣名。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
真的是愿意荣耀与赞美都归到我们三一真神的父的名字底下。弟兄姐妹，我要请各位注目在台前的十字架上，如果你可以的话， 每当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我们就知道那是我们心里安定力量的泉源。曾经有一个人，他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他说经上是这样说，说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他定义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他来是要服侍人，要为众人舍命，并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就是那多人当中的一人，弟兄姐妹。当我们一面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一面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成就何等的大事。十字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你愿不愿意降服在主爱的面前？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你愿意让神的爱得着你吗？
我愿意降服。
你愿意降服在神爱的面前吗？
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请 四旬姐妹继续为我们谈，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默想的时间。当耶稣基督完成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经上记载着，他说忽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是的父，从此神与人中间的隔绝被挪开了。他说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那就是我们得着新生命的确据。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那新造的人，我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而是儿子的心。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我们是和耶稣基督同为后嗣。既然同作后嗣，我们当穿上那新的衣裳，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来敬拜赞美他。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衣裳，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公义的衣袍，来敬拜，来赞美他，来穿赞美衣裳。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来，来穿上赞美，代替忧伤痛悔的灵，扬声向主欢呼，用心灵赞美，也用无心歌唱，同来尊主伟大。西安必不再忧伤，我要来安慰你，我已将你安置在西安，喜乐有必是你自由。请快点来穿上赞美衣裳，代替忧伤痛悔的灵，扬声向主欢呼，用心灵赞美，也用无心歌唱，同来尊主伟大。下垂的手举起来，下垂的手要举起，声也要嘹亮，仍然献上你的赞美祭，扬声在西安山。来穿上赞美衣裳，代替忧伤痛悔的灵，扬声向主欢呼，用心灵赞美，也用无心歌唱，同来尊主伟大，向主歌唱，哈利路亚，敬拜主耶和华，宣扬他的圣名，在他脚前敬拜，同来尊主伟大。来穿上赞美衣裳，来穿上赞美衣裳，代替忧伤痛悔的灵，扬声向主欢呼，同来尊主伟大。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愿这首歌成为馨香的祭，达到我们父神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来思想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恩典，直到永远。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永屹立不变，千里到万代。感谢主。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
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举起你的手来敬拜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我的神，我的父，主，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求你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所摆上的，主，求你悦纳我。永远屹立不变，建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很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脸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我们再欢呼，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愿你许愿与神在，是因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你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愿我们同声开口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来祷告，把我们的敬拜当作那馨香的祭，父母求你来悦纳，我们一起祷告。 Amen， 父母，加添我们的力量，是的主， Amen， 主求你悦纳，世间虽然动荡不安，我们在你面前却稳妥，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感谢主，我相信我们的父神在天上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这样馨香的祭。感谢主，请坐。感谢主，带领李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我们需要查考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三章第七节到二十一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的，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七节到二十一节。来，我们一起翻开经文，如果可以的话，这边也有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我们翻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到，我们尽量能够翻圣经的，翻一下圣经。七节到二十一节经文比较长，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由弟兄我来念单数节，我请
在座的弟兄姐妹来印双数节，读翻到了吗？好，我们来念第七，我来念第七节，请各位来印双数节。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请。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感谢主把他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就是再一次来到大家当中。不过话讲回来，一晃也是三年了啊。这个我好不好，请大家往前面坐，我也往下走，好吧？我喜欢在底下跟大家一起分享。往前面坐，好不好？往前面坐，往前面坐，对我是一个鼓励。尽量往前坐，往前坐。要不然我会觉得对我是一个抗议啊，不是鼓励，哈哈，因为希望远离我嘛，是吧？不，非常好啊！每次我现在开始讲到的时候啊，我都希望把这幅照片首先打出来。这幅照片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五一二地震以后，从汶川第三天啊，汶川地震的第三天。大概跑了100多公里跑出来了，结果到了汶川以外100多公里的地方，这个空军呢就可以把这个降落伞呢、啊，就是把这个门帐呢、啊，就是这个帐篷、啊、全部降下来。他们是第一批得到这个帐篷的啊，得到帐篷的，建起的这个帐篷以后呢，就有这个人啊，这个帐篷竖起了一个十字架啊，十字架。我没有看到前面是否还有帐篷，那些时候我正好在马来西亚开会。在马来西亚我们开会的时候，第二天啊，11号开会，第二天我们中午在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中国大陆出事了啊，我们不知道出什么事，打开电脑一看就知道原来是地震了啊。接下来我们都很紧张啊，因为这样的地震呢也常常发生，究竟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啊。结果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死亡的人数就不断地在增加啊，不断地在增加，我们就很紧张。 接下来呢，我就跟这个四川的那个成都地区的教会我就联系了，因为我在那里有几个教会，我问他们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其实我心里想问的一件事，这样的灾难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多大的伤害啊？多大的伤害？当然这个信写过去以后3天之内都没有得到回音啊，我也很紧张。其实因为我当时在想一件事，中华民族是一个祈福的民族，我们不喜欢祸患，我们喜欢福气，我们无论信什么我们都抱着同样的目的，无论是香港人喜欢信王大仙，台湾人喜欢信什么妈祖啊，大陆人什么都不信是吧？但是都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就希望得到特别的福分，不希望有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任何灾难的降临对我们的信仰都是一个冲击。我想知道的是，这一次汶川地震对我们的信仰又带来多大的冲击？那多大的冲击？其实当时我打电话到美国的时候，洛杉矶有弟兄已经问我了，弟兄李牧师，他说我们那么爱神，为什么神还会有地震降临在我们当中？如果说我们年纪大的是有问题的话，难道孩子也有罪吗？也有必要去死吗？这样的问题是常常会问到我们，我心里很挣扎，我也很难过。除了祷告以外，我没法回答任何的话啊，任何的话。结果到第三天有一封信过来了，就传来了这张照片。过了几天以后，我发现这张照片在多维网上到处在传。我看了这张照片，我非常感慨啊，非常感慨，它整个就扭转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那个宗教观念。我们不再因为灾难而离弃神，我们不再因为灾难而抱怨神，恰恰相反，无论多大的灾难，有这么一个帐篷置在前面啊，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与主同在，主也与我们同在。我们确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明白的，基督徒应该得到警醒了，至少有两点要警醒。假如在地震当中你突然消失的话，你知道你肯定会上天吗？假如你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你此刻想到你有是否有一个责任必须请他们信主吗？那这是我想到的问题。所以我感谢主啊，感谢主，凡事互相效力。所以这一幅画这一直在保存在我这里。所以从5.12以后，我凡是讲到我都要把这个照片先给大家看，告诉大家我们变，中国人已经变了，耶稣已经改变我们了，让我们懂得我们也要与神同在，无论经历什么我们信仰不动摇。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风浪还能紧紧抓住你，是你的大能，是你的圣灵能够逆转我们古老的心灵。我们一贯是祈求福分的，今天我们也能面对灾难。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真实帮助我们，借着各样的机会让我们得到警醒，看看我们身上还有哪些不得神喜悦的地方，看看我们周围还有哪些没有得救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我特别求圣灵来运作在我们教堂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喂养。求主赐福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讲的是生命的标杆。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呢，我非常喜欢，这段圣经是长了一点，但是圣经当中关于保罗讲到标杆的话语也不止一处了，关于讲到生命的更新也不是一处了。那我读读特别喜欢这一口话，为什么呢？除了保罗把准确的话语传递以外，还传递了他自己生命成长的经历。保罗是一个很讲实话的人，我特别喜欢保罗这一点，他有话直说啊，他会说我真苦啊，我想做做得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做得出来，这是很大的实话。今天很多做牧师都不好意思说啊啊，所以保罗很了不起，他是大实话啊，所以他的生命的经历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得非常确切。 我们常常在教堂当中教会里面听到一些话语，哎呀，我们重新做人了，我们新造的人了，其实我们到底心在何处，我们什么地方是新的。有人说到了教会以后，得救以后，受洗以后，时间久了以后，就学会了教会的一套黑话，叫教堂语言啊。比如本来讲奇怪，我们叫奇妙啊，就奇妙，其实有点莫名其妙啊。其实不是光光这些语言的改变，或者行为方式有点改变。本来星期五晚上打麻将的，现在我不打麻将了，去团契了啊。星期天是睡懒觉的，今天也起来崇拜了。其实这些改变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它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生命改变。可是一提到生命，人们就觉得奇怪了，什么是生命啊？像尼哥底母一样的生命是什么？要重生，重生难道生下来一个再回去吗？当然是不可能嘛。所以什么叫做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已经这样了，怎么改变？有人说，哎呀，生命改变就是生命改变啊，闹了半天呢，好像显得比较抽象。保罗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究竟什么叫做生命改变啊？什么叫做生命改变？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我们读了，我就不再解读了啊，不再重复未变。所以首先看看保罗的标杆在哪里。保罗这个人呢，最大的特点，你看他做什么事情都有目标，都有目标，而且很聪明。我为什么这么佩服他？他在没有信基督耶稣之前，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呢，他干嘛呢？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他迫害的也非常有目标啊，他很聪明，他比一般的基士的兵丁要聪明很多啊。他早就知道那些门徒往哪里走，他就能说守候了，厉害不厉害？很厉害。所以他信主以后呢，也有目标啊，也有目标。这是保罗的可贵之处。为什么说可贵呢？有目标的人比较认真啊，他比较认真。所以呢，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目标。得着基督，哇，非常好。得到基督怎么样？难不难？说穿了不是太难。今天好多人不愿意来到教会，不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不愿意受洗的，说穿了不是他们不要得到基督。我跟你们讲，基督很好啊，基督大家都知道是有福分的，赐福的主，保你平安的主，赐你喜乐的主，爱你的主，那什么不好？全都是好处。有好处还不要？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得好处的。你看留学有跑到非洲留学的吗？很少，是吧？我们很聪明，哪儿比较好就往哪儿跑啊，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啊！就全世界就属中国人聪明了啊。有人说中国人像水银一样，哪里会陷下去了就往流哪里流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被改变了。那么为什么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不得着呢？啊，你也不要以为我们那么笨。像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受了很多意识形态的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太多，所以在当个时候我们没有信主，我们有挣扎，不是为我们辩护，我们常常莫名其妙的为我们所信的主义在辩护。我们觉得马克思主义很好，我们觉得唯物主义很好，我们为了主义跟基督教斗争了很长时间，其实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我们突然醒悟了，那个主义才不对，耶稣才好啊！现在年轻人啊，跟当时的年轻人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在主龙堂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事。那个时候我们在团契啊，有一天晚上在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妇女走进来，是刘牧师带进来，带到我们这里，因为他是大陆来的，那么刘牧师就带到我们在团契啊。后来他说为什么他会来教堂，他说他来美国十几年了，是第一次走进教堂。走进教堂的原因是他女儿慢慢长大，女儿读初中二年级了，同学们在一起常常谈基督教的信仰问题，也向他传福音，甚至跟他讲，你家到现在还没有信耶稣啊，那要下地狱的，那你这么大的大的胆子竟然下地狱啊，我们不敢了，我们去教堂了。他女儿吓得半死，马上去找爸爸妈妈也要去教会，那个爸爸妈妈给他缠得不行了，然后在这一路配偶上面找到了主文堂，他说要去教会也要找个华人教会吧，于师傅就来到了我们教会。我们谈得很好，他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一个副教授，他的先生也是物理系的教授。物理系的人比较现实啊，这个唯物嘛啊，就是从物理系开始啊。所以讲 这个呢，哎，慢慢的谈啊谈呢、啊，那天正好是快圣诞节了，外面下了大雪，他跟奥利都是很多雪，所以我就问他，哎，我说你先生怎么没来啊？他说先生来了。我说先生在哪里啊？他说先生还在车子里面呢。我说外面冻得要命，你还在车里干嘛？后来我马上就跑出去一看，看到一个人在黑影底下在跑步，因为他冻得不行了，哈、啊，在外面跑步，啊，在那个趴坑那里跑。哎，我马上就过去，我说你是某某人吗？他说是啊。我为什么在外面？赶快到里面，里面暖和啊。他说这么大的 building， 这么漂亮的地方，到底是国民党盖的还是美国政府盖的？他脑子里充满着阶级斗争，哈哈，充满阶级斗争。我说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美国人，是我们中国人干的。他说那个什么组织，什么政府啊？啊，什么组织？我说没组织，全都是自己奉献。他脑子压根就想不到这个东西。结果好不容易进来了，我们再谈起来。哎呀，他说这是我来美国13年第一次走进教堂，啊，吓得半死啊！为什么？他们根本在思想教育过程当中已经造成了什么很大的心理隔阂和心理障碍。现在不同了，这是过去。现在年轻人还没有来美国啊，他的家长、他的父母就跟他讲，有事打电话找教会啊。你看看手机，你附近有没有教会？有事先打电话到教会啊。你找教会准没错，现在都知道找教会了。有一次我在这个达拉斯这个办公室里的时候，做牧师的时候，突然从机场打个电话来，他说你是牧师吗？我说是啊。哎，能不能请你赶快过来接我一下？哎，我说你怎么想到叫我来接你啊？他说你不是牧师吗？我说是啊，牧师就来接我。我说牧师，谁说的牧师要来接你啊？哎，他说我们好多朋友都说你有事情找牧师嘛。啊，我说你什么事？他说我机场到现在有人接我的，到现在没人接我，我不就找你了吗？啊，我说不行，我不能接你啊，我是牧师，没有说一定要来接你的啊。他说哎，这个你就不对了啊，啊，这就不对了啊，到底是他不对还是我不对啊？啊，其实是他不对啊。应该说牧师有牧师的职责，如果我有时间我当然可以接你，但是你一开始就把教会当作自己的什么，自己的随时的仆人，那是不合适的啊，那是不合适的。当然那次我还是去接他了，不过我一路上跟他教导过来，哈哈，一路上跟他教导过来。他到了教会，一个在没有送他到家里啊，先到我们教堂参观，以后我就送回家了啊，啊，送回家。他说你这个一点都不浪费啊，还这个临走之前还要教育我一顿啊，教育我一顿啊。我说不是教育，是让你明白啊，是让你明白。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观念变了，我们懂得得着基督的好处了。啊，得到基督的好处了。现在在国内啊，在国内你去做一个布道会，一个副召没信主的都信，有些呢你不副召他还问你，哎，这个牧师怎么不副召了啊？他还问你呢，他又觉得奇怪，你怎么不副召了啊？他们都要信，但是呢得着基督是一回事，因为我们光光要得到好处。可是保罗没有到这里结束，保罗要怎么样呢？保罗要得到基督所要我得着的，那就不同了。今天没有来到教会的人，今天不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人，怕的是第二点。第一点很好，得到好处；第二点，耶稣要我得着的，那就麻烦了。耶稣要我得着的，那就要改变我啊，那是很困难了。而且耶稣没说别的，第一句话就认罪悔改，那就太难了。谁没有罪，很难改嘛，谁都知道是吧。而且现在犯罪蛮 enjoy 的，现在世界诱惑很大，每个人都想犯一点小罪，可是不过不要判刑就是了啊。所以现在认罪悔改走到教会，要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那很难。他们不愿意信主的原因是这个，不是第一个啊。所以这是我们的 challenge。 我要看的就是什么？我要看的就是保罗在这里啊，他这个了得，他很清楚两点，得到基督和得到基督要我得着的。要我得着的要改变我，要把我变成一个完全新的人。保罗也清楚这个新啊不容易，说起来听起来很好听，衣服也要穿新的，朋友也要叫新的，什么都要新的，但是真正重新做人那不容易啊，重新做人很难啊。要把过去一刀两断养成的习惯戒掉，什么东西不好的全拿掉，而常常要注意，不是光拿掉一次就行了，还要常常拿， 因为罪是常常犯的啊，这个事情很不容易，而不能随心所欲了。我们神所乐意的行为，随心所欲，那时候多 enjoy 啊啊！但是现在不行了，这个是很难。所以保罗就很清楚，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实际上就是重新做人的开始。人呐、已经做过一段时间了，已经做过一段时间了，十年、20年、30年、40年，更长的时间，过去我已经做过很多事情了，已经做过一段人了，现在重新做人就是跟过去不一样嘛，要跟过去一刀两断很不容易呀、过去我的仇人就把他忘了吗？过去我的爱人也忘了吗？过去我世上的得到的荣耀我也忘了吗？很难呐、忘不了啊，忘不了。你别说你们忘不了，我也忘不了。我记得我是神学院毕业以后，结果后来就做了牧师。第一次回国宣教的时候啊，回国宣教碰到很多朋友同学，他们都现在都鸡犬升天了，一看到我，哎呀，赶快我们组织一下来个 party 欢迎欢迎李玲啊啊！这个我们以前同学当中的高材生现在怎么变成了大牧师了。我知道他们是讽刺我，有一个故意开个大奔驰来接我啊！我看了这个奔驰就来气，我说不如我自行车啊，他说你别上相，你的牧师买不起这个车，上车吧啊，上车吧。我气得真想一把把他掐死啊！我想你这么恨我，我恨死你了是吧？啊，他说怎么样，做牧师味道好不好？我说比你这个车子味道好闻一些啊！我心里一肚子的气，为什么会气啊？我忘不了过去，他讨厌他的是什么？他勾起我过去的回忆，我过去比他强多了啊！我过去在强多了，我当时如果不受洗立马回纽约的话，你从纽约回国的话，我现在真是 很了得了啊！当然也不了得，搞了不好早就被双轨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他面前我是很生气啊，为什么？忘不了过去啊！做了传道人有一种自卑，没有以福音为荣耀，没有以耶稣为自己头上的冠冕，那个过去很难忘记的，尤其做过有头有脸的人，突然一下就要人家来踩你了啊，那心里真是反抗精神是很足的。我是强忍着笑嘻嘻的算了啊，笑嘻嘻的算了啊。后来他临走的时候还问我，他说今天的聚会请问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他很恶毒啊，要我用一句话概括一下。我说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子，请魔鬼早点把你带走。哈哈哈哈啊！大家都笑笑走了。这是这件事情对我提醒很大，我几个晚上没好好睡觉。我发现自己啊，虽然信主，读了神学，做了传道人，按理也做了牧师了，可是过去在我心里既定的是如此的深厚，如此的深厚。我没有彻底的把过去忘掉，我就没办法把耶稣作为自己的冠冕，我没有和过去一刀两断，我前面的道路就模模糊糊，根本没有标杆。这是什么？这是保罗的亲身经历的写照。他很清楚，你不忘记过去就没有前面，你不忘记过去，你前面的道路就是过去的延伸，不可能重新开始。这就是人生。保罗好就好在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他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普遍的，不是光保罗有的，每个人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是如此。所以要得着基督很难，他必须要什么？把先前当作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你看就是有损的，先前赚钱很好，炒股票爆发，今天有损了，暴跌啊，跌的是心脏都要下地了啊！有人说炒股票啊，就是心脏 disco， 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受不了了啊！其实不仅仅是如此，只要你的价值观不改，你把过去作为好东西，你不把它改过来，你永远顺着这个价值观念改变。中国人要改变生命，首先要改变世界观。而世界观的核心是什么？ 是价值观，我们都是为着某一种价值而活着，我们也是为着某一种价值而奋斗。做生意的啊，我们古代有一句话啊，老百姓传了很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家纷纷然熙熙然，马路上大家努力走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钱字，为了一个利字啊，都图一个利，利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每个人都是这样嘛，是不是？活着的就图啊，要不然就自杀啊，要不然自杀，现在国内自杀的人多了啊，因为图不到这就死啊。我最近专门写了一篇自杀的文章，恐怕你们也读了啊。其实我是不想死的，所以我写自杀写得很精辟啊。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这么难改？这是一个麻烦，价值观念要改真不容易，原因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几千年历史形成了我们做人为事做人的那个价值呢，是在我们身边牢牢地缠着我们。我们见到朋友，见到亲人，见到同学，不管见到熟悉的人，我们都说不出个苦衷，为什么要跟他比？我们受人尊重，因为比过了他，强过了他。我们被人瞧不起，因为在这个价值范围当中我们不如他，不如他，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一个中国的信徒和全部中国的信徒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生活在世上，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常常要跟这个价值观念奋斗。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是一条石的，一条石的代表什么？代表理想。基督徒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们常常读主祷文，是主耶稣带我们一起读的。主祷文怎么讲？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基督徒一生的盼望是什么？盼望主再来。这两条就构成了我们什么？一个始终充满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始终不放弃这个理想，始终抱定这个盼望，那是表示我们有信心。因着这个信心的缘故，我们到彼此相爱，我们爱人爱主，叫心望爱，构成我们信仰的铁三角。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理想。基督徒都是理想主义者，可是我们又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所以实际上横的一条是现实，现实把我们紧紧抓住在这个世界上，一刻也不让我们放松。我们放松一刻，我们就被世界的淘汰，我们非常紧张地活着，过每一天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什么叫苦啊？苦就是理想和现实的不统一，常常斗争造成我们的苦难，太苦了，又为着这个理想活，可现实又是这么糟糕，苦不苦？就是苦嘛。保罗说苦，保罗说苦不苦？苦啊。保罗也说苦，基督说苦不苦？也是苦。他为着这个苦难走上了十字架，告诉我们，传递了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在现实与理想的过程当中，矛盾天天会发生，天天会发生这样的矛盾。解决矛盾只有一个办法，没有别的出路。什么办法？就是基督的办法，两个字：牺牲。一个肯牺牲的人就解决了这个矛盾，一个不肯牺牲的人始终没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要你这对矛盾没法解决，你就紧紧地被现实生活去抓在手上，你根本没办法拔出这个头发离开地球，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没法成长，没法成长。这就是保罗的体会，保罗很清楚这一点啊，很清楚的。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效法他的死啊，当着有损了以后，要把万事看作粪土啊，把它看作粪土，那是很难呐、啊。金光闪闪的黄金把它当作粪土，难不难？很难呐、啊。啊，光耀明媚的那种前程把它看作粪土，很难呐、啊。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啊，根本性的。怎么办？要背起十字架，效法他的死，一起定死啊，一起定死。这是一个难点啊，这是一个难点。所以标杆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一信主以后，在哪里有标杆？ 啊，标杆在哪里？标杆在耶稣的差遣当中。有人说，耶稣没有差遣我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耶稣有差遣我啊，差遣我。耶稣怎么没差遣你？基督徒，神给基督徒三大命令，记得不记得哪三大命令啊？爱神、爱人、传福音。我们利文斯顿教会在这里承担的重任就是传福音，要向利文斯顿地区的华人传福音，才有利文斯顿的华人教会。你们每一个来到这里都天然就带份这份使命啊！我有一年在达拉斯，我们每一年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华人教会都会联合起来有一个联合崇拜。有一年让我做讲员，我就讲了，因为每一年我听到牧师都在讲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那一年我就跟他讨论一个问题，我说今天我讲一个星期实际上是讨论一个问题，讨论什么问题？耶稣为什么复活啊？现在我们不去研究耶稣复活，我们问耶稣为什么复活。有个弟兄告诉我，李牧师，圣经当中没有回答问题，没有这个问题的啊。我说是没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复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复活以后他干了什么，就可以了解他复活的心意。他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复活以后实实在在来到了门徒中间，门徒真的看到摸到了耶稣了，门徒怎么样？180度个大转弯。在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咽气，门徒就不见了。人家说树倒梧桐散，树还没倒梧桐就散了，这个门徒真不怎么样啊！他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耶稣跟他讲了清清楚楚，第三天我在加利利海边等你们，有人去赴约吗？一个都没有，全部坐在小阁楼里面锁起来，害怕，怕什么？怕犹太人去抓他们。耶稣实实在在来到了他们当中，看到了，摸到了，发生什么变化？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一下他们彻底服了。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彻底服了。关于耶稣的所有教导，关于他的神性，关于他的人性，关于他的一切的一切，在心灵当中都有了非常强烈的确据。这个确据就是什么？就是平安，就是侠弄，希伯来文叫侠弄，就是平安啊，就是真正的平安。这是第一件事情。有了这个平安以后，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就讲了一段话，发了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下里他们去了没去啊？到处跑，为主奔走，情形马上就改变了。每一个人都是把生命都奉献给主，四处为主奔走，教会从此就传下来了。就这两件事情。现在我们回过来再看，主耶稣为什么复活，有答案了吗？就有答案了。答案是什么？他就是来差遣那些信他的人。他复活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差遣那些信靠他的人，这就是主复活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没有受到差遣，福音传不到今天。这就是主耶稣复活，这就是主耶稣的差遣。他差遣了谁？他差遣了保罗。所以总要在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要存这样的心啊。完全的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的原来的意思，要成为完全的人。你想成为完全的人，你就要存这样的心。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什么去行。弟兄们，你们要从效法我，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榜样两个字非常重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好的榜样也是有非常大的力量，坏的榜样力量也非常大。当然我们没有主之前，我们非常善于学习坏的榜样啊！我们学习坏的榜样，不要鼓励，不要登报，悄悄地你打听就行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在我们当中盛行的。但是我们信主以后也要肯定好的榜样。我比较不太同意教会里面不太表扬某些弟兄，我们好像在教会当中不太赞扬某些人，生怕这些人骄傲啊。其实不要太担心别人骄傲，要担心自己是否嫉妒才对啊。 那我常常有这么感觉啊，所以我在教堂上，就这个讲台上，我常常会跟他们教导，我说我们主要担心的是自己的嫉妒，不太担心别人的骄傲。骄傲呢，神会动手，神会动工；嫉妒呢，神都难动工啊，啊，因为嫉妒不太容易看见，这个骄傲呢，是头上长的角，一看就清楚啊。所以呢，要表扬，我们要有榜样，要成人榜样。那些为主摆上的弟兄姊妹应当对他肯定，他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是教会的榜样。保罗就是如此啊，保罗是要效法我，也效法那些照样行的榜样型的人。这些人了不起啊，所以耶稣呢就差遣了保罗，保罗呢就产生了榜样，榜样以后呢就有了门徒出现，就这么传下来了，信仰就接着这么传下来了，一代代就下来了啊。所以讲这个生命啊，就等于是 DNA。 D 是什么呢？啊， D 就是道成肉身的灵修。我们耶稣道成肉身啊，信主的人，如果你真的有道在你心里面，你也会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道成肉身，你成了一个新的人了啊。从此我们都是新的了啊。怎么新法？怎么新法？我们天天问，每个星期至少要问一次，神在这个星期跟我说了什么，我有没有神的话语又添在我的心灵当中，我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很重要啊。道成肉身啊，每一天都要更新啊，这个是让神在你心里做工的一个表现啊。唯有这样才会改变。第二个要什么？我们需要改变认罪，彼此要向生命负责啊，生命负责。这个呢英文叫做 nurturing relationship， 什么意思？就是维持保持和神的一个什么关系。中国人很讲关系啊，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啊。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打听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其实什么关系没有，那有大有关系啊。信主以后我们要维持是什么？是跟神的关系。跟神怎么建立关系啊？你们说祷告，祷告是可以的，祷告的前提是什么？认罪悔改。你看耶稣来到世上，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认罪悔改。他跟尼哥底母有对话，尼哥底母一听知道尼哥底母这小子蛮精的，想来打听关于天上的事情，马上就跟他讲你要重生啊！我们开始看没看明白，这不是不合逻辑吗？啊，要重生。什么叫重生啊？认罪悔改，就是认罪悔改。一个没有悔改的人，你不可能跟谁有关系。神不喜欢犯罪的人啊，神不喜欢罪，所以你要认罪悔改，神就跟你有关系了。你那个时候在祷告，那叫罪话；你没有认罪悔改祷告，那叫自说自话。就是这个道理。你就说为什么我的祷告不灵啊？灵不了，你是单相思啊，你是自说自话，你关系都没建立，你怎么有效？你必须有什么？要建立关系，要认罪悔改。不过我们在教会里面啊，也是很难得，悔改的声音啊是很难听到了，但是认罪的声音倒常常听到。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在祷告时有认罪啊，当然罪认的比较 general 啊，比较抽象一点啊，具体的一般不太说的啊。为什么？为了保持自己不改啊，这就是不必承认具体的罪啊。你说你有罪吗？当然有罪。要不要悔改？要悔改。改什么？这个不好说吧，哈哈，就不说了。不说的原因是不改，所以叫虚心认罪，坚决不改啊。这是我们老油条的关系哈、啊。但是你如果认罪一认的具体啊，他改得越快。所以我以后建议，凡是要认罪的话，要认具体的罪，小一点也没关系啊，不要以为太小的不成其问罪也是罪啊，但是改了就快一点啊。第三，那就是爱人灵魂的大使命了啊，就要传递福音。有些人之所以不肯传福音啊，大概有两个原因，那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他的都是借口。哪两个原因啊？一个装备不够，不知道讲什么好啊，自己很感动啊，自己很感动，然后哎，你怎么还不感动啊？我就很感动了，你怎么还不动啊？啊，其实人家感动不了，因为你乱动，人家怎么感动得了？ 啊，他没办法把自己得到的真理什么用非常确切的语言向人家传递，这是第一。第二，他身上还有很多不太合乎基督徒身份的那种行为还在，他一传福音啊，别人看啊，你还是基督徒呢，不好意思啊，所以干脆不传得了啊，就关于做一个什么教堂内部的基督徒啊，虽然不是地下基督徒吧，是教堂内部的基督徒啊，让别人看不到，这就是不传福音的主要原因，其他都是假的，没时间呐、啊，没功夫啊，怎么样啊，都是假的，立场不坚定，信心不够足啊，那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所以讲啊，这个大使命啊，所以耶稣现在我们讲起来真是神啊，聪明的不得了，他跟人家发了一个命令，一复活以后就发一个命令，去让外面做我的门徒，你让外面做我的门徒，你首先要成为什么，你首先要成为门徒，你才能让人家做你门徒啊。你看耶稣是非常能干非常厉害的一位救主，他深知人的软弱，他深知人的问题，当一个人像保罗一样真正被主得着，真正成为主的圣徒的时候，保罗传福音厉害不厉害，能力强不强，非常强。保罗了不起吗？非常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了不起什么地方？他生命真正被改变，这是保罗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的口才，不是他的学问啊，不是他的学问。所以这就是保罗这一段是经历，保罗把它写下来，割成了什么 DNA， DNA 是什么？是基因啊，核糖核酸啊，基因，基因是什么？生命遗传的基本元素，基督徒也要有这个基因。这个基因很有意思啊，我们从神得到的这个基因啊，让神的基因在我们心中残留，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新的元素，慢慢什么构成我们整个生命运作的主要细胞，然后再接着我们再把这个基因传下去啊，这个就是生命的源头。但是里面也透露了一个什么非常严肃的问题，什么严肃问题啊？你不能传歪了，你如果传歪了，你就歪了，接下来全都歪了，你传的不好的基因，接下来全都是不好的基因，基因要什么？基因要就纯真。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来要真理，要认罪悔改，要有良好的关系，这就是最纯正的三个方面。那最纯正的三个方面，基督才会在你身上往下传啊，这才会有这样的。所以我特别今天开车过来，我看到这个你们这些有些地区啊，到了冬天十月份以后，最美的就是树叶都变成五彩缤纷的，每一片叶子都不相同，为什么？每一片叶子有它自己的基因啊，我们在洛杉矶就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了。所以这个细胞的遗传，这个基因的遗传非常了不得，教会就这么传下来了，门徒就是这么做成的啊，这个小组就这么开始增长的啊，小组就这么增长的。所以啊，因为有许多种形式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就讲到我们自己的标杆了啊。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利的告诉你们，他们的基督是成人，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祝福啊。一讲到这句话，我中国人就特别敏感啊，因为中国人比较关心的祝福啊，我们常常说是什么？是肚子决定头脑，不是头脑决定肚子啊，是不是这样？我们是这样的啊，我们坐下来没吃的就没说的了啊，这个是很重要，有吃的就有说的了啊，这是我们的习惯的啊。我们常常把五脏腑啊看得很重啊，但是呢，如果以次为崇拜，那就麻烦了啊，以次为崇拜那就麻烦了。当然，现在中国人有点不同了，什么不同呢？当肚子撑饱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头脑是空的；当肚子是空的时候啊，觉得头脑很充满啊。现在是肚子撑饱了，头脑是空的，真有机会发现头脑原来是空的，所以我们到处在寻求。真的，我们中国人在寻求，四处寻求，不过行歪的也很多。所以福音在大陆广传呢、啊，跟这个有关。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真理，我们肚腹填饱以后，才发现我们头脑是空空如也。 关于人生，关于前途，关于价值，关于意义，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啊。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考试得到很好的成绩，我们可以在非常好的大学里拿一个 PhD 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一讲到这些词，人生、价值、意义，我们突然发现瞠目结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早就开始做生意了，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做生意了，做生意后我们这个当时嘲笑他，更底户啊，赚钱这个是好像下三滥的事啊啊！他说你别说我下三滥，我跟我太太回到家里的时候，每天劳累一天呢、啊，数钱的时候那个enjoy啊，你真是体会不到，他说体会不到啊。我当然想象得到啊，那我把钱呢、啊、不敢干净的装了之后，床上一到两个人在数钱，那个情景是非常美的，我相信啊，很美的。能美多久？钱数多了以后啊，数了没几年了、啊、就数了分床了，分家了啊，毛病越数越多了，毛病越数越多了。因为什么？大家价值不同了，心情转移了，头脑开始变化了啊。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活在世上的人生价值意义才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句话就表明我们认同不同了。我们不要以世上为认同，基督徒难就难在是活在世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为世界没办法到处奔走，但是心里想的是天国的理想，这构成了我们基督徒做人很难的一个张力。我们天天生活的张力当中啊，有些人说牧师啊，哎呀，成圣很好，但是不赚钱也不行啊。我们大陆也流行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万万不能也没金钱呐、啊。啊，这也是一句实话啊。问题就是你怎么去 balance？ 保罗也不是不赚钱，保罗也在制帐篷啊，保罗也在生产，但是生产不再是他的价值，不再是他的人生的目标，而是他存在的手段。当我们把工作、把事业、把商业、把赚钱作为维持生命需要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标的时候，这就是最大的改变。保罗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啊，这样的改变。所以这个整段这个圣经就给我们告诉我们，你信主以后生命的成长、人的目标、生命的标杆究竟怎么走过的一个历程，保罗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价值观必须改变，重新树立一个新的人生价值，作为自己奋斗的标杆。这个标杆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主耶稣当中。当我们能够为主奔走，把我们所得着的能够给人传递分享的时候，我们真正就被改变了，成了一个完全信上的人。所以啊，这一段经文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爱因斯坦一段话。爱因斯坦是不是基督徒，很多人说法不一样，但是这段话我是非常佩服。他说他是1955年4月18号死的啊，临终前他很郑重其事地留下了遗嘱。他的遗嘱是说，他说我死后除附送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之外，一概不要打搅，不要墓地，不要立碑，不要举行宗教仪式，也不要举行任何官方仪式。骨灰撒在空中，和人类宇宙融为一体，切不可以把我居住的梅塞街112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用。如果话到此处的话，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伟大的周恩来呀，很多革命家也都这么讲的，是吧？也都这么讲的，他们也撒在空中啊。但是下面这段话了不起，他说：“除了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不实之外，我的一切都将随我死去。”这句话我们很多老干部没说过啊。爱因斯坦说了，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常常问自己，我有什么理想？我有什么社会理想？我有什么人生理想？我有什么价值理想？当我乐趣过去以后，还能够存留到永远？每个基督徒都要问一问自己，每个基督徒都要问问自己。我们到教会教堂里来崇拜，每星期来，确确不是做一天和尚葬一天钟啊，不是到教堂里来葬钟来的，是要重新得力奔走天路的。 我们要目标明确，信心百倍的，我们充满着希望，我们充满着能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恩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世上又不属于世界的这批人，能够天天得到神的帮助，得到圣灵的看顾，让我们在信仰的人生道路上始终走在义路上，让我们一生一世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现实与理想的挣扎当中做出自己应有的牺牲，为主打美好的仗，成为众人的祝福。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就如同你使用保罗一样，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李云牧师把他的话语传讲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祝我晋升》。啊，我起立来唱，谢谢。
晋升晋升，如主仁爱深远，每日更晋升。登高登高，小主智慧完全，更知主恩深。求主祝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无心更新，令我进入真理。今生今生失去宝贵人事，时刻受启示，等一要生命与主合而为一，实行他旨意。求主祝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悟性更深，令我进入真理。
第三段听，
今生今生，失去命运之恋，还想表感心，冰深低谷，与主圣洁纠结，结果好收成。求主祝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无心更新，令我进入真理。心神登高，每日跟住脚步，行走的神路，全身漫游，耶稣荣耀形状，成为基督徒。求主祝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无心更新，令我进入真理。
感谢主，我们一起为今天的敬拜讯息跟我们有机会来奉献来祷告。 我们沿站立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接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正是借着保罗，正是给我们树立了这么好的榜样，用你的话语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喂养。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们主耶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保守，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现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